我们昨天讲到了第四页啊，我们开始录这个，开始讲说所知相分。那这个所知相，当然以目前来讲，我们要把它谈得很细啊。假如说，没有一些维持的基础，听起来会相对的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我想没关系啊，我们最主要是至少，整个维持在谈这个东西，它的原理啊，我们能知道。那这个原理其实是说是唯识，其实也是佛法的共相。也就是说，你整个修学它不是一个抽离的啊，就是我们常讲就是说，我们只要要证空哈，我举一个我们常有的例子啊，就是说我们整个现在修学很多观念呢，出现一个比较错谬的一个观念。比如说，我这一间有没有蛇？好，那师傅派我来，那我就走到门口站着，闭上眼睛，没有蛇，没有蛇，没有蛇，然后我就回去报告师傅没蛇，因为我就自我告诉我就没蛇，没蛇啊，所以说我就没有蛇，所以我回去到底有没有蛇？就是说，我们发觉就是说。我这样观察，到最后我用我这样的观想告诉我，提醒我自己说没有蛇，可是我内心我知道我不知道有蛇没蛇，所以虽然我平常观想说一切法皆空，但我内心的恐怖还在。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真的知道没有蛇，真的没有蛇是怎么样？你问我哪一间，我就这一间的所有处，注意。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尽所有性，尽所有性，就是说我遍观这一间的每个地方叫尽所有性，每个地方都没有舍，叫如所有性，如就是苦空无常。我实际去观，我有没有动念头？有，但我动的念头是一种如理思维，抉择清净抉择，抉择出我要知道什么是舍。换句话就是说，要观空之前，要先知道什么叫自性。你不是在破自性吗？对，我破自性，要先什么定义自性是什么？我先知道蛇长是什么样子的。好，然后我进去看，这个不是蛇，这不是蛇，这不是蛇，这不是蛇。遍观所有东西，没有一个符合蛇的定义的。所以这时候我走出来。我还是讲没有蛇。有人讲说，既然不起分别，怎么还有说没有蛇的概念？我说，我即使起没有蛇的概念，蛇的我可以讲有蛇没蛇，但我内心对这一间没有蛇的恐怖是不是没有了？因为我实际去观察没有蛇嘛，所以我讲我讲无我，会不会动摇我对自性体的执着？不会。所以佛说，我是说我说无我。都没问题，因为我没有那一份真实的执着。但我们现在经常就用一个道理，就是说用一个法的概念把自己遮下来，说我不要执着，我不要执着，但我没有实际去检责这个法到底在不在。所以我只能走进来，闭上眼睛，催眠自己没有蛇，但我没有适当的毗婆舍那。我们会舍摩他，但很多人不会毗婆舍那。其实佛法最核心的是从你正见到最后正念正定，最后所形成最大的差异就是在毗婆舍那。很多地方毗婆舍那的抉择要不能建立起缘起正见，这个抉择就算你观，你也不能如于佛法所要你观的观，所以你得不到一个正确答案出来。像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歹徒进来，好，他要找我啊，四大行出来。我当然能闪就闪了，对不对？我总不会乖乖，四大行是谁？哟，是我，不会这样啊！啊，他要找我了，他要事先知道我长什么样子。这个体重多少？这是特征，这个身高多少啊？这个这个长什么像？所以每个人都静默着，我看他不是，他没那么瘦，看一看看，女重不算，因为他是男重。跳了跳出哟， 我就装着一副很可怜的样子，他说你不要躲，就是你，就出来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去找一个，我们对一个法，我们要知道，不是一个你自己乖乖的虔诚的祈求，那个答案会出来，是透过你建立一个法住智，了解诸法相，进入于你所观境当中，去抉择出原来叫做无自性。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呆板的，也不像说我们靠个一个祈求，或是靠着一个坐在这里应观，它自己会跑出来的。我们好像期待自动会感应的，没有那个自动会感应的。所以我常讲，现在很多人用功闭关，就一直用功，一直用功。可是我常讲这个道理，就像齿轮这个齿轮根本没转动，空转，它不会产生摩擦作用。我只有表面上的行门功夫，但我却没有实际上的抉择去破坏我的烦恼跟我的执着。所以有时候功夫几年十年，该牺牲的牺牲，没完的也没完，没享受没享受，功夫还是在原地打。我天天每天念个几万声，念念念念念，念出什么好皮肤而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有在念，有在运动，再加上喝水，当然皮肤会好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感应，就因为什么都没用，因为你念当中没有带着那一份以善法、以亲近佛法相应的那一份心。所以我最近常讲说，比如说我在念佛，我能观察我比如说我带着重病，我要去找医生，所以我不会无缘故跑到医生那边，跑得好紧张，医生你来干什么？我忘了。嘿，你跑那么急来到这里干什么？不会这样啊。那你不会想要离开哪里，你无缘故一直在跑干什么？第一个，当然我观察我有病，我知道这个医生必能救我，所以边跑边走的时候，我带着两头的想法，第一个病苦的威胁，再过来解脱的意乐。所以我在每一个动作当中都具有对佛法的全然归命，每一个念佛当中具有对众法的观察，合在那一句佛号当中，念念虔诚，毫无保留，身心完全舍下，一心归命。这时候你发觉，你每一个念佛都在琢磨你的妄想，这个齿轮有装上去，有转动，有摩擦，那个东西才会被磨平掉，否则的话空转，一直绕一辈子，奇怪，该磨的都没磨，那个齿轮自己的齿轮都已经磨光了，那个该磨别人的都没磨掉，就空转，所以没有看到具体身心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东西，就是说其实建立一个，当然这个理论一建立起来，它是你说难也不难，只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因为一闻道法，或是没有适当的引导，或是一开始会比较复杂，因为我们很多的基础没建立。其实你要耐住性，而且用着一种实践的心来思考，不要光只是理论，用一个实践的心来思考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你发觉它会透出一条很清楚的修行路出来。所以我觉得像摄大圣论注意用心去看包括那个大圣起信论，过去的大德他们为什么那么重视，可是我们现在都是把它拿来当理论在读，以前是把它当作一个秘本，怎么修那个天禅九变的那种很珍惜的，因为我们现在到处都有，所以不会珍惜。以前的人大概就一本，就是拿这个当作他的教本，把它背起来，一直在思维，拿他的要领在修学。现在反而不容易有这种功夫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入观，要观察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来赋予他这个方法的一个实质性啊。像昨天有问说，那到底怎么修？其实如果像这里要谈，只能一个原则。有机会你去看你去看那个瑜伽师丢的人，看很多论里面，他都有谈到一些方法。这些方法，你刚开始看，你会以为它是一段的方法而已。可是你如果越了解整个修行的结构了，你会很欢喜说，原来在这个阶段，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起这等作用。你会找回这个方法的价值。 为什么要习诸缘物，乃至为什么要守根立于，为什么饮食知节量，乃至平常如何从以文思修开始，从文会当中要建立这种观念啊，有几种资粮，每样每样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所开展的次第，每一个每一个都有它连结的关系，你会找到它的那种亲切感。以前只看过啊，有这么一个说，不是，你发觉它是一个具体指导，整个里面充满这些智慧在啊。那你必须要是对整个佛法的整个架构了解以后，你知道在这个架构当中，真的这一环可以引申哪些善法。我们就以唯识里面来讲，我们就简单来讲，我为什么不能精进呢？那我很想精进，对不对？那我们就来说，哎呀，别人都那么精进，我怎么精进不来？我在精进没多久就退了，理由在哪里？理由在我没有欲，善法欲。那为什么我要善法欲生不来呢？第一个，我没信，因为信为欲依，欲为情依，他已经告诉你因果关系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说我想要努力怎么努力不来，我也相信错了，你的相信不，你的性根不清净，你的性根不清净，所以你的善法欲难生，你善法欲不生，你的精进根本生不来，因为它是一个彼此因果关系，懂吗？它都是活用的。好，所以有哪些善心所，善心所背后养 为什么我们要大众受戒，为什么要其他人作证？因为戒法的成就，惭愧两个心所很重要。那惭愧心所要生的时候，它要仰仗外缘，比如说对自己的内心，从以善知识的见到善知识的愧对善知识的心引申出来，它必须用这种东西巩固你的惭愧两个心，而这两个心会是一个持戒重要的根据，它有安排的，我们不知道而已，或者原来很多仪轨他这样做背后都有善法的连结，包括念佛法门，包括诵经，包括哪些东西啊？我们发觉原来背后都有这种道理在的，是不是？所以这个当然要有人如果点出来是更快了啊！但只是因为我们时间很短，我只能大约这样提，但至少给大家一个引导，未来再看经典，或是说佛法的整个修学，透过色大圣论，我们不一定要了解这些唯识，我们可以了解整个佛法的理解，大概就如此。所以一定是要有备而来，所以有备而来，我了解我如何用什么态度，用什么角度看世间，从看世间的众多变化当中看到它的相依性，然后因此看到它的无自性空。所以空不会等在那里，空出来，空就跑出来，哟，我在这里，对不起，空不会出来跟你喊哟的，你必须要从众觉者当中确定那个空义。所以一个人如果透过这样的方式所证得的这个空啊，是谁也改变不了，因为那是实证而来的，所以他果位其实不会退啊，哎，果位不会退啊，因为他等于是极灭了这一层烦恼，这个烦恼要再生不可能。好，然后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我们昨天谈到这个第四页的第这个所知相第一哈，我们谈到这依他起遍计之，还有缘成实哈。那我们昨天有谈到依他起，就是整个唯识的立场，就是它的核心点是在哪里？在依他起。依他起叫众缘法。那这个众缘法里面，我们一旦对众缘法产，就是其实世间，你看中论里面谈，整个中论后来得到什么一个观念？就是凡是众缘生者，皆无自性。这个见会很直接，因为我们现在当然讲说众缘法无自性，我们观这个结论知道，但透过中论的种种抉择，让你知道你会产生不是一个接受一个概念，而是透过你如理思维之后入你的心，你不要跟我说什么只要众缘就错，那这会产生什么样的思维的建立？凡是别人跟我讲众缘法，我马上知道他颠倒，他不究竟，乃至你谈佛法谈世出世间法啊， 然后他在他在谈到这个东西是藏何种因缘，那我的观念，只要你讲藏何种因缘，这个东西皆无自性，也就是说它是无常性的，它是变动性的。所以我们在看到佛法的施设，我们会不会迷信于佛法单一法？不会，因为一个佛法也是众缘施设，所以法无定法，定法非法，这都是直接马上就知道了。所以看世间法样样都是众缘生，所以你就不会以一个固定的态度看一个东西，这个态度这个反应就会很快，这会产生什么现象？产生你自我心灵的解放，心灵的解放就是再也不是用习性看一个东西执一个东西，而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众缘生，众缘生就不定，不定都不能用一单一角度来看它。你再也不会用百分之百的那种习气染着去看一个，去面对一个你看到的东西，因为你一旦知道这是众缘法，你的内心就保留距离了，一旦保留距离，你的宽松度就出来了。这是从你知见产生的，只要如你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就会产生身心上的作用了。前面有讲了，我昨天还念得比较快，里面有谈到其实这里面还要谈到，你看啊，你正闻熏习的时候啊，你们听一下就可以。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佛法听了很多，但对治烦恼力很还不能升起来，这个不是如理的。真正的听闻正法，从你听闻闻会思会，就会产生。他这里面讲，就已能对治诸烦恼缠。光听法，就能对治诸烦恼缠，乃至怎么样能对治诸险恶趣，就是说三恶道趣啊，你发觉你的心依正见升起，跟三恶道相会有距离，所以我们说正见真上不落恶道，是不是这个道理？因为恶道性跟你的无漏性跟你的正见是不相吻合的，它具有对抗性的，所以会远离上光闻法。为什么光闻法？因为我们这个和合无明的心啊，六道不离开你的颠倒心啊。当我的颠倒心用正见去把它清净的时候，那个恶道性就退掉了。面的时候，那个恶道性就退。六道都是八识在变的。所以你内心里面有众法，但你的心偏向哪一道，未来就结生哪一道。但我现在以清净法在改变进化我的种子的时候，这种六道性就开始转。所以越清净的越熏修，那个六道因缘生不来，为什么？众缘合不来，那种染污性，那个六道习性生不来。所以乃至他到最后讲说，又能随顺逢事一切诸佛菩萨，乃至这一句话其实就是诸什么叫逢事，就是逢事随顺逢事，就是一切善法能轻易承受，修任何善法具有承担力，欢喜心，堪忍性。所以修行的最大感应是怎么样？恶法容易对治，善法容易承担，这叫做感应，这叫感应，他会有这样的感应。所以有的修行必须要从很多面来看。好，那我们现在刚才讲说它是依他起的，但依他起我们怎么去看到这个依他起这个众缘合的这个假象，你怎么去看呢？一不小心你就会执着它为由，产生种种的变计，彻底的通变的去执取它为有真实物，这时候叫轮回。谁绑住你？没有，就是你的颠倒心计较它以后画出这个框框牢笼把你困住。我问你们，梦，你现在有思考梦境怎么样？梦境有没有影响你？梦境对你产生的影响，最大的影响在哪里？梦境就是依他起啊，也是众颠倒心出来的依他起，即使它是假的，但产生作用在哪里？在于执着为真的时候，它发挥作用了。就像电影造言啊，电影演又如何？如果我只看它是重光影的话，没什么关系啊。啊，我之前上课我有讲到一个， 有一次有一群学生啊，在看那个留学生在看那个《倩女幽魂》啊，我刚好走过去，他是是是，好可怕，《倩女幽魂》。我说嗯，的确可怕。这个《倩女幽魂》的前面还有导演，还有很多机器，还有很多东西，还有很多在旁边服务的要拍电影的。他说：“师傅你好无聊。”嗯，我说你才无聊了，本来没可怕，你们怕成那一对。明明这个拍那个鬼片旁边都有很多导演，有导演很多摄影的，那么多人在一起，你怕什么？他说哪有这样看电影的？我说啊，事实就这样啊。如果我们要看真相的时候，哪里有什么好怕？怕在哪里？可怕在于你执它为真。颠倒有颠倒的依他起，清净有清净的依他起。但依他起不过是众缘生法，就像电视，就算是鬼片，其实也是假。你为什么会怕？执它为真，对不对？梦境也不可怕，它从没伤害你。但怕在哪里？怕在你当你在梦境的时候，往往当它为真，变机子。如果你不执着它，如此梦幻，就算是染的不清净的依他起，也是无自性，伤不了你的。你能如实观察，这叫做缘成实，就是这个道理。好，好，我们来看这里面啊，此中何则依他起相，为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诸事就诸不同类型的分别心。好，怎么讲呢？此复云何？为生，生者受者是生，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身者是那个什么，我们的莫那。当然这里面如果要再讲，就是执着身者，执着身是我的身者啦，这个因为它这个语词有点不容易懂，不过你们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身者就是莫那，受者是受者是就那个一根，其实跟莫那也相同。受者就是诸分别心事的所有者，背后者就是还是莫那嘛。好，那彼所受事啊，受者是啊，那彼所受事就是那个对六尘，那彼能受事是六事，那四事是那个生死不断的延续性的那一份认知心，数事就是数字性的认知心。然后处事啊，就是我们属于这个气世间的，言说是见闻觉知的。此由名言熏习种子，讲了那么多很复杂，好，那我就用另外一个角度这样一谈，你就清楚了。我们的心隐藏了众颠倒，就在这种颠倒呢，随不同的立场，依于他对于这种分别来讲的话，就有一个能分别所分别。我们要我们的六识在哪里？我们的六识有没有看似有六根，对不对？六根生六识，但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实体叫六识？其实没有，是众生依他的业力习性生出，依他的业力习性生出六根，因为他要不断执取，他要滋润他的妄想，所以他要有一个六识。但为六识的时候，他的妄想要以六根啊，那六根生六识，那六识对六尘，其实这是众生，这不是说三个客观东西啊产生认识作用，是众生在妄想的时候啊，自己分三段啊。就像说我昨天讲的例子啊，梦中有没有睁眼睛在看墙壁？没有，是睡觉人起颠倒，生三头，一个是眼识，一个是眼根，一个是色尘，然后以触心所一合，然后就起一个我看到了。其实有没有眼识可得？不可得。有没有眼根可得？不可得。有没有色尘可得？不可得。所以心经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是啊。但众生颠倒的时候，为了满足他那个妄想造作，就开出三端，以这边来讲叫做受事，一边叫所受事，就这样。依不同立场， 同时我在这一端我可以同时扮演这个角色，在另外一个意义我又扮演另外一个角色，我可以被人家所看也可以看人，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心其实随妄想里面不断起两端的能所，依不同的立场安立不同的名词，其实有没有自体？没有。依前后变动叫过去现在未来，依前后的种种流转叫一二三四五，这个都是因为颠倒而引申的众不同的分别法。所以 我们昨天不是讲吗，我因为错看这个，所以我常讲，像我们现在处在这个环境里面很难修行。怎么难修行呢？我的执着帮助你执着，你的执着帮助我执着。为什么？钱好不好用？好哦，本来我这个傻傻的不爱钱的，看他那么喜欢我也要。那所以说本来不执着的，一走出这个世间跟着大家一起，你的妄想滋润我的妄想，我的妄想滋润你的妄想，所以我们本来这个没有实质意义的，那意义大家彼此妄想叫共业，那这共业熏习自己的别业，自己别业又形成共业的滋润，所以这种环境这种世间假如没有足够的定力跟善知识，一个好环境的熏修，你在这里你看我们现在佛法度假用功了一阵子，回去两三天大概就打回原形了。你信不信？所以不要回去了。因为回去马上就打回原形了，因为这种环境里面你马上面对你那个很熟悉的境，你向来惯习的那一种执子心，那环境会提醒你好，比如说我像这个啊、一切皆空，我去坐公车的时候你就跟司机讲一切皆不可得，他说请你下车。管你可不可得，钱拿来再说。所以你现在就算不爱钱，搭公车的时候你会想到，自然想到钱。为什么？这个环境就是这样，所以整个环境里面会让你不断熏习这些分别心。所以你看有名言熏习种子，就是那一份造作分别概念化的这个概念化的那种习惯性的颠倒心，会创造你好多的执取心，这叫名言。名言就概念，方便说了就概念化，给很多东西本来没这个东西，我就加上框框说它是如何，本来没有我，我就给它框，这叫我，本来没众生，这框起来就叫众生相。那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见到哪，你看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不自在？我们一般人不大会感觉，除非心很细的，像我们走出门里面，看墙说墙，看地说地，看天空说天空，我们想不看说不要想都不行了、哦，你是不是？你没有看到你的六根六尘完全不自在的随你的习性，看到境就攀岩上去，叫做刚强难调。你知道什么叫刚强难调了？不是那个装得很柔弱的样子，好可怜的样子，那还是刚强难调。我经常讲，有些女孩子喜欢拿个毛巾啊，那把手帕了不是毛巾，就一副很柔弱的样子，对不对？那刚强难调。我是开玩笑的哈，为什么？我的意思是不是那个柔弱代表柔弱，而是对一个境产生强烈的认定跟执取，刚强，放不下，放不下那个习惯性，毫无遮拦，看一一看二二看丑是丑看美是美，这叫刚强难调，懂吧？这不是说，所以有的人长得很粗壮其实是柔软的，有的人长得很纤细其实是刚强的，对不对？我不是讲说有一次我一个比较晚辈，他在很远的地方，我要走过去，他就把我门拉开。我说没有这么拉那么远的啦，就是你就出去吧，除非我在后头，你帮我开门可以的哈、哦。我们就远远说不用啦，不用啦，你就走吧。他就说我一定要。我说不用了，他说一定要。我说啊、哦，依教奉行。我不知道是哪门的恭敬，我也搞不清楚哈、哦。你一定要接受我的恭敬，不然我不高兴。是是是是是，我接受你的恭敬，是不是？恭敬，可是这不像恭敬啊！你说你这个叫柔软，不是啊，很刚强啊，对，一样的道理。你看这对境的强烈执取， 在这里。所以一个人呢、啊，不是说他大拉拉的叫做怎么样，或是人很凶叫刚强，不一定的、啊。其实对一个东西坚持不舍，只以为有自信，认定它是如此如此，这叫刚强难调，对吧？其实是从这里来论的，哎，所以有的人一直在坚持我的立场，我，乃至我们有时候会产生叫做理称，我对，也的确在世间法它对，但我呢，第一层是你对，第二层是你是错的，为什么？所谓对者意义在哪里？你坚持一个依你的角度某一个特定立场说它对错，其实你依然是错，尤其是站在修行这个观点来讲，你错在世，你对在世间法，错在出世间法，好吧？好，这里面为自他差别是，此由我见熏习种子。好，就是说我们经常在不断自他分别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妄想心会容易滋长里面讲的自他差别是，好，这里面它有自他差别是，自他差别是也是我们不断在熏习的，所以这个不断熏习的时候，我们所以在佛法里面啊，这个一讲我看后头会讲没完哦，不过不管他了，我们有时候鼓励一个人。这个鼓励他一个人，我们会知道这样的一个动作会引申哪些心所。有时候不得已在此安定他，以便于让他有修学佛法的机会，因为先让他有自信。但你知道，其实当你产生自信的时候，是另外某个意义上我执会增长的。好，但我知道，假如现在不允许某方面的我执，他无法继续走下去，所以我许他暂时的我执。以便他身体健康以后再来破持我执，所以现在的教义往往看一边，不知道我们整个佛法教义里面有核心的目标就是什么？以破我执法师为就近教义的指归处。这中间不得不要产生哪些善巧，我们都了解，中间有次第的。但世间的教育，爱的教育，不知道要导归何处。所以世间的教育有时候是一时好一时坏，一时好一时坏，不知道定下这个规矩制度以后，发觉到最后这个制度又要出问题，说严格就有出问题，说轻松尊重又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相应于实相。在佛法该鼓励者鼓励，该挫折他就挫折他，但为什么鼓励为什么挫折，他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准则，为什么？让他觉悟。所以佛法从这个原则开展出很多的教学善巧跟不同的应对方便，所以就会有观世音菩萨此人应以何身度之，其现何身为之说法。但会不会乱度？不会，不会乱度。为什么？要看他的入道因缘。所以你看哦，我常讲啊，假如现在有三个人，他都是跟我求股票涨，那我应该怎么看？这个是人天根性的，让它涨，反正它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了啦，让它涨。那这个是解脱根性的，它一求我就让它跌光。为什么？它是从无常苦里面入道的，它有股票，它股票涨，它不会想处理，就让它跌光，它就会处理了。哦，这个菩萨就是会跌光它。另外一个是菩萨根性的，因为他不爱着，但他需要利益众生，让他涨。那奇怪，这个当然不是菩萨在操控股票了哈、哦。不过就是，我举例是这个理由，因为他应机会不同，他得到入道因缘不同，但他有一个核心的标准，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啊、哦。好，那这个是这样。那若善去恶去，死生事。你看哦，我们死生不是谁死，你为什么会生会死？是你的生命颠倒妄想，让你如是生如是死的。谁让你死？是你的执取心，让你这一起生命到此断了。不是谁断你的命呢？乃是人家杀你，也是由你自己起的妄想心舍命根的呢。好，所以这个死生的颠倒心，即便你死了，都还带着这个。然后自己告诉我死了，然后就赶快找另外一个生命，就是这样的、哦、所以你要死也死不了啊，哎，啊你要留也留不住哦， 啊，就这生命里面在颠倒，我们常讲叫做枉受轮回苦。谁让你轮回？你自己起一个生命的颠倒，像在那里造作。像我们现在，你吃饱没事干，跑到欲界来，欲界来就要吃，不吃会死，吃的会老，那一定你都要跑不掉了啦。因为这是你的命，你一生下来哈，这个叫欧雕地，不是欧不碎。你这个黑啊，是跟你长在一块的，那个不是洗干净的，那是生命本质。你从入欲界里面就有这种烦恼心，你就带着这个烦恼一直走，所以你不断的在受欲界的苦，却也不断在滋长欲界的烦恼。你拿以欲界的烦恼来受你的苦，既要说我不想死，但我想生，问题有生必死啊。你如果不想死，就像那个吉藏大师最后临终的时候，有些死不步论啊，啊死，我不怕死，为什么？应该要怕的话，应该怕生，为什么？若不生，何来死？所以他笔一抛就入灭了。你看这个大德是这样的，就说，所以我们不知道生死相对，就光怕死却爱生，可是一爱生就必死。所以众生不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求生净土到最后最高的境界啊，这个当然一般人初学，如果讲这个他有时候会软掉。但我们要讲说，真正就昨天我们讲的所谓求生净土，是舍有生死边，入无生死边。所以真正的求生是转这个颠倒，不是用生死的生去生净土，是以舍离对生死妄想挂碍的执取心，入以不生不死的净土意，这才叫求生净土。本来是这样，那因为它是比较深的道理，所以一下有的没有讲，但背后修行就隐藏了这个内涵，导到这里来了，就有这种东西。这是要另外一门课讲了，这个讲会没完没了了。好，此由有知熏习种子，这是造业，由业力的形成，会形成你的业力啊，会形成一股冲动，你会往延续生命的不断延续的这种冲动会走。所以他会讲说，当我这个生命没有的时候，我这个有知生命啊，会升起一个颠倒妄想，我如何延续我的生命，就继续升起另外一个颠倒入胎，然后继续生命生存。这个生命会不断的这种冲动，会让你不断这个梦做完了，然后再起下一个梦，然后一直这样下去。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怎么去刹住脚。怎么刹住脚？苦果既生，我这接受，但我讲不再造因。所以当我受苦的时候，我不会埋怨，为什么？这必有因。但我最重要的是，我不要再造因。那造什么因？我们现在强调是不要造其他恶因，但其实真正的因是不要造染浊颠倒妄想的遍计执性的因。在这一个不能随意五蕴观察不可得的这个不能这样观察，你的生死因是不会停的，你的生死因是不会停的。所以我这里开展一个理由啊、哪天你们现在是不是想要破我执？有没有？有哈、你讲的哈、你要破我执讲好哦，待会不要翻脸哦。像我们现在你看，我平常都很用功打坐念佛啊，就是也破我执嘛，我的修行就要破我执嘛。如果哪天说大行你在干什么，你不要骗我的、啊、你那个假的、啊、就讲你怎么可以讲我这样，你这样是误会我。然后就开始我你看哦，前面好几小时都在破我，当碰到冲突的时候都起来捍卫我，对不对？照理讲，当有人骂大行的时候，我应该人家骂我大行说骂得好，这个大行啊已经害我无量劫了，谢谢你骂我。对方一定说啊，这个头可坏了。我骂他他还起来讲啊，事实上在修行的立场就是说，其实他骂不到我。所以我最近讲课就我丢一个，我这个技术不好，我丢一个球要砸你， 那丢的老远都打不到你呀、啊，很气愤，就跑去让他撞到，说你为什么打我？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本来没有我，怎么骂都骂不到，自己会把我创造出来，然后被骂到，你为什么骂我？什么？本来没有我，我们就会得长出一个我，让人家骂到，所以为什么会被骂到？你活该。你自己跑出来让他骂人家，本来球是打不到你，跑过去让人家你去撞那个球的，又不是人家砸你，对不对？本来没有我，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他就能堪忍受羞于忍辱心。为什么？本没有我，是我那个颠倒心才受此苦报，好吗？很有意思啊，越看越看、哦、你会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叫做莫名其妙。对，莫名其妙才有我执嘛，对不对？这人就是一片的莫名其妙，不知道干什么，自己在造很多问题，那这个瞎忙。那所以活菩萨想说，哎呀，这些小孩子怎么在那乱转呢？啊，他又讲得不清楚，所以随顺他跟他玩。啊，其实他讲，啊，所以我最近常谈啊，现在很多历史啦、文化啦、感情啦、爱情啦，都有很多可歌可泣。活菩萨说，你大可不用歌也不用泣呢，其实天下本无事，你们这些庸人之脑子为什么会搞成一种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冲突，这种冲突里面创造不同的文化跟历史跟价值观，然后再来歌再来泣，其实可以不用呢。所以我们就讲、哦、看到好感动的爱情故事，又是下一个可悲的爱情会在你身上发生。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心造作在那里吧，不是吗？好，我们看，由此诸事一切借去杂染所设，这个所有一切东西就在这里所设的、哦、依他起相虚妄分别皆得显现，如此诸事皆是虚妄分别所设。这些东西就像做梦，你看我们昨天不是讲说，当我在梦中要骂一个人的时候，要多少情节的搭配，你看这叫依他起。其实这些东西如果你不认定它为实质的话，它只是如幻依他起，叫虚妄分别如此显现而已。它可以本来就它是它，你是你，你可以不受影响，但你一旦取它一分实在，就全盘接受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我很客气，我这个不要不要，我留一丝就好。问题这一丝等于是全体生死。我讲这句话代表什么？修行人要没有相当气魄，留个半吊子没有，一概全舍。你留那一丝，我99.9%都舍掉，留个0.1%，你知道代表什么？此0.1%，此生彼生，此生彼生，到最后说0.1%，就是一即一切，所有都不曾抛开过。所以修行人要留个那个藕断丝连的啊，这个挂碍东挂碍西，不能起大勇猛心，全然割舍。我告诉你，你修行这条路很难有所进展。你就算说我就像我这个平生无大事，只求当总统。你们无大志当总统，对啊，我平生我都不求，我只留个我在，那还不是什么都在，对不对？什么都不要，就是这个最伟大，你就留这个。你要别的不要也可以，你就留那个我在，那我在不是什么烦恼都在的吗？这问题就在这里。哎，好，那你看啊，非真实意显现所依啊。唯是唯性是无所有啊，此如皆是虚妄分别所设，唯是唯性就是只有事性而已，就是妄想心而已啊，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啊，啊，如是名为依他起，此中何则啊？遍计所执实相，谓以无意唯有事中事意显现啊，哎呀。就是在这个只有影像当中的东西上，你开始给它生出上有人我他，你我他，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过去、现在、未来， 本来没有，他没有这些义，他只是一个影像。你在这里强安立他重法，一旦持法生耐法生，一旦安立持就安立彼，所以这个持彼里面又生另外一个持彼，这时候整个世间的颠倒妄想相完全就像重重无尽的网，一个一个把你裹住。为什么？像我们来讲，我不要执着这个，我不要执着这个啊！你看啊，我不要执着桌子，可不可能？我不要执着桌子，但我执着椅子。但我问题，我执着椅子的时候，桌子就在另外一端。我执着椅子，能不执着桌子吗？所以我们有些东西，我不执着它，其实你舍得不究竟。为什么？你不执着它，但执着其他东西，但其他东西跟它是相对，有它就有它，所以你舍一部分，其实你边舍边肯定，你边舍边肯定。好，所以我们讲说，你看到比你笨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为什么？没有他笨就没有你聪明，所以为了让你永远保持聪明，你要保护那个笨的人。好，所以我们大家常讲说，那个家庭有婆媳之争的那个婆婆啊，不会老人痴呆。为什么？因为她早上起来就充满斗志。她本来已经退休，没什么生活着，好像也无聊了。可是自从有媳妇在的时候，生命有意义了。所以奇怪，她天天苦恼，可是身体越来越健康。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为了对方而活。对方也为他而活。所以等他突然醒悟的时候，他会非常感谢他媳妇，你的不孝让我长寿。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我是没有婆媳之争的问题的。好，此中何者言成是？为即以彼依他其相，由是以相永无所有，永无有性啊！就是说，这种假颠倒性啊，我开始了解。你看哦，我没有另外得解脱，我的原生死在哪里？只要我觉照那个我执着的东西非真实，这叫原生死。这个你说跟中观有没有什么差别？我想都一样呢。所以有的人争来争去，我就觉得我怎么看都觉得一家亲。你怎么弄成两家一直在争？我这看不清楚。它的道理就是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建立二谛观念啊，很真实啊，而且很有用啊，不会落偏空啊。我们再看啊，这里面下一段这也很有意思啊。如实地经啊，婆且幻说，这个活说啊，如是三界皆为有心，又婆且幻解生命经亦如是说，为彼经中持世菩萨。问世尊言：诸三摩地所行影像，彼以此心当言有意，当言无意啊！佛告此事，当言无意，就是我在定中观察的所言境啊，是跟我这个观察的心是不是两头心？他说不是，同一个心。所以你看啊、哦，我们现在是戒，很有意思啊。这个禅定，你又慢慢了解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观境，对不对？这个境看似对外的境，其实是你自己的心境。所以当你不断在观察禅定，你在以你所能言心在观察所言境的时候，在这里你不断调整的时候，你的境是吧，随你的能观心在调整，你的所观境会不同。不是所观境变得不一样，而是其实上能观心跟所观境是一格的。就像说梦中能观的人跟所观的境，其实都是睡觉那一个人的。那做好不好梦，就看睡觉那一个人了。啊，所以我常来举例，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昨天睡觉，在梦中里面啃瓜子，啊，早上起来啊，忘了扫，瓜子皮忘了扫。所以今天睡觉前在床铺买的带的扫把跟畚斗，因为昨天忘了扫，有必要吗？对，没必要啊。好，这里面 这个境里面啊，其实并不是有额外的环境的脏，这个脏是由自你这个心投影出来。所以我们修行经常是借着所缘境，以所缘境假施设一个对象。你看我们观火，有人说观火没用，谁跟你讲观尸体都有用还观火没用？不净观不是观尸体吗？观尸体都有用了还观火怎么没用？那不是以火的庄严的相，这叫观身生火，十字毗婆沙论讲。那观法身火就富有善法内涵在里面，从这个所观境在滋润你能观心，由这个滋能观心在增长这一份清净境境界的清净，由清净的境界又引申你那个能观心，由这个能观心又进化这个所观境，咚咚咚咚咚一来上去，其实都是进化身心以后产生的结果。所以我赋予一个你能，所以这个所观境不能随便定，要引符合你的根性，符合你现在的情形，让这样的境在第一个境的选择，再一个用什么态度来对这个境都有关系。以恰当的选择恰当的境，用适当的心来观这个境的时候，就会产生进化的功能，这时候你的境界就会一直一直提升。很容易在这里，所以我们在选择一个境，他说这个法门它的升起因缘是什么，你要能抉择。每个法门它这个法门的升起有它的缘起义，所以有些法门到最后可以会通，但它刚入到的时候五庭心观各有对峙，那对峙到后头五庭心观其可以串联的，它可以串联，就有这个意义的。所以你看到他讲说当言无义，何以故，有彼影像为是事故，就是这个事在观这个影像，其实也不离开观这个影像，其实也不离开这个事啊。我说事所缘为事所现，你看呢、啊？我说事所缘为事所现故，我的事在分别的也是我事所现的。所以说，因为我们这种境界不一样，我们观安那波那华美人看到那个取向之后产生的事相，这个事相为什么不同？你的心嘛。所以我们若观佛相，观到最后会有不同的情况，会。所以在论里面经里面看到那个声闻人呢、啊，观十方佛，观没几个就跑回来了，自己会跑回来，心量不够大，就是你给他观广大十方佛，他观一观观观观一下就又收回来了。因为他的心不堪广大，就自动会拉回来。他说如果这样的心境表示这种声闻根性，今天就讲啊。好，他讲说这个我是所缘为是所现故，世尊若三摩地所行影像即于此心无有异者，云何此心还取此心，怎么会有此心还取此心，好像有一个心去取我的心，不是，也没有争取。所以你看我们眼睛，我们梦中里面是不是有真眼看到真境，没有，只是有这样的境这样的眼升起这样的认知，并不是真有眼去看到东西，只是那个妄想必须透过这个东西，就像说在欲界众生必须远离父母才入胎的，因为他是欲，所以他是远离父母，没有这个境他的欲心不会生，欲心不会生他的生缘不会生，所以他必须要仰仗父母为缘然后入胎，这是他的。那化身不需要，不同身的时候不同身的，那因为他的烦恼习性，就像我讲一句话，我们的所造色是依四大种，不是，又是又不是，为什么众生在颠倒必须以四大种成就所造色，所造色的执取心必须依四大种，但实际上就是满足你的妄想而已了。你的妄想必须有这个境才能生下一个妄想，那这个妄想来自你的阿赖耶识，但因为阿赖耶识要起这个作用，要仰仗这个烦恼，所以世间法 所造色有所造色的种子，四大种有四大种的种子，并不是真有四大种成就所造色，而是四大种的这一份的分别会让我们升起所造色的四分别能升起来，仰仗它起妄想，就是说我必须有尽才升起我的颠倒，看是有尽让我颠倒，不是，是尽让我起妄想，然后这个妄想让我起颠倒。所以谁让你颠倒？你还是你自己。哇，本来一节课要两章，结果连一章都跨不过去。嗯，我没关系啊，我们就这样哈。好，我们看，此事无有少法能取少法。你知道我刚才讲这些道理是什么？我们现在既颠倒不断在进的执取，其实所有的执取都不是真能执取。就像中论里面也有讲，是不是眼见色？其实也没有啊。在另外经论有讲说，如果眼见色是眼碰到色呢，还是眼不碰到色？那眼碰到色的话，我们今天同时看到这个窗户，是不是窗户上面有很多眼球？有没有听懂？眼如果要看色，是眼碰到色呢，还是保持距离看到的？如果是眼睛看到色，一定是眼睛要跟色相碰才碰到的话，那我们看到窗户是每个人的眼球就要贴在那上面，不是吗？那就眼要保持距离，那为什么隔壁间我看不到？你到底要碰不碰啊？不是，要众缘和妄想生，就会觉得看到。这要再细论了，这个论下去你就知道，你才会看到众生的颠倒相，不断用自己的颠倒妄想在塑造自己的人世间，然后呢，自己给自己一直在创造这种轮回的业力，然后执着造业或业苦轮回，这叫轮回了。不断创造这种执取，然后再滋润我的颠倒心，我的颠倒心又创造这样的结果，这个结果又滋润我的颠倒心，这叫轮回，无永无止息啊。所以然即此心如是生死，即有如是影像显现、所以说我们修行说，哎呀，我看到什么，那不过是依你的心做如是的显现、所以包括我们苦乐、不苦不乐，乃至我们种种的心思，其实都是如是因缘如是果，你这样的因，这样的环境、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把这个道理，我所以修行人到处有一个观念会慢慢形成，就是说他不问外面道理，他问内在如何分别，你问外面找不到答案。所以唯识学完了以后，从不在镜上找答案，是只会借镜练心，因为他唯识无镜，所以他不从镜找答案，而是从这样的镜是因什么心而生，所以他问什么样的心。所以你越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下手处就会找对了，所以整个修行目标开始就大方向的转变，大方向转变。好，如执为缘，还见本执，而为我今见于我今见于影像，即为离执别有所见，离我这个本执外有所见。影像显现，此心一二，如是生死相似有异，所见影现、就是以为有对待。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修观的时候，我讲一个东西、也很有事，它这个有有关的、比如说我们观摆好了，那我们观白毫，有的人就硬观硬挤，这个挤不来的、那个白毫观白毫，其实我就教他们一个方法，你就当作活真的在这里，那白毫在那放光，可是老花眼看不清楚、但虽看不清楚你也欢喜，但很多人就把白毫当假的，就靠自己要把它挤出白毫，那挤得好苦，这怎么不会出来？我说不是，观他真，然后以清净恭敬之心，意念白毫功德， 意念摆好是因地功德，然后信观因摆好相，然后摆好成果相之后，有其他的作用功德力。我以极恭敬欢喜好药之心，安住于对摆好的观察，即便我看得模模糊糊不清不楚，我依然欢喜。我以这种欢喜心，这个镜自己会亮起来，而不是用我的心怎么不会出来，好像逼自己，没有逼着有催眠自己，然后告诉因为这个心不欢喜不易乐不亲近不恭敬，所以这个摆好一直始终跑不出来。你现在观到活着摆好就在眼前，我以清净心，即便不清不楚，我依然恭敬。所以我经常举例，就在雾中看到火来，即便看不清楚，火终于来，不清楚啊没关系啊，不清楚也欢喜啊。我雾中看到火走来了，我在家里门口等着他，虽然还看不清楚，只要我保持这种恭敬心。为什么？你见相不清楚是心不清净，心清净相就清楚，原理在这里。哎，是还有三分钟吗？